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每一天真儿向您问安的时候，我心中都是充满喜乐，因为我觉得这是神给真儿极大的一个礼物，能够在每一个小朋友年幼的时候就陪伴你们一起成长，这是神给我多大的一个荣幸啊。如果将来你们长大了，有一天能够告诉真儿说，哎，真儿阿姨或者真儿老师，你知道吗，小时候我听你的喜乐凌晨，哇，那将是神赐给真儿最大的奖赏。好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使命人生的第16天，我们继续去讨论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也会针对昨天我们的小故事里面谈到的一个重点，就是爱和帮助都要帮助在爱在别人最大的需要上面，那我们千万不要随着己意，随着自己的方便去爱人，这样不是真的爱。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诗篇89到90篇，列王记上的21到22章，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到第二章，以及约翰福音的5到6章。如果家长朋友们觉得经文太多了，那就按照新约这个福音书和书信来跟着我们的灵城小故事一起来读经，这样就好了。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讨论两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医治毕士大池子旁边的摊子的时候，他问了他一个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这么问呢？那你知道身边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吗？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去好好的按照别人最大的需要，真正的需要去爱对方。昨天我们说到草原上这只叫威武的小鹰啊，总想帮助别人，想让大家看到自己的能力，但是他却只会用自己习惯、自己熟悉、自己方便的方法来帮助别人，所以就常常弄巧成拙了。在帮助完小乌龟，差点把他的命都给弄丢了之后呢，他开始学习了，他开始在想，到底怎么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人呢？有一天他看到了小兔兔，正努力地搬着一只硕大的胡萝卜回家。哎，这是威武觉得又是我可以用武之地了，这不是我轻而易举可以解决的问题吗？于是他呼啦啦的就飞过去，对着小兔兔说，嘿兔兔，不用那么辛苦，让我来帮你吧。哎，可没想到他又忘了等着别人说愿不愿意他来帮助，小兔兔都还没来得及反应呢，威武一把爪子就抓起了胡萝卜，一个俯冲就把它扔到了小兔兔的家门口。哎，你看，这不简单吗？你蹦蹦跳跳就跟上我，你看，都已经到你家门口了，比你还快呢。Oh no！ 这是我辛辛苦苦自己拔出来的，我今天出门前我就已经告诉过妈妈，我一定会靠着我自己的努力。Oh no！ 你把我的胡萝卜弄碎了。哎呀呀，不仅如此啊，这从高空砸下的胡萝卜还把小兔兔的家门也给砸歪了，兔爸爸兔妈妈不知道还以为地震了呢，惊慌失措，狡兔三窟的就已经躲到其他的房间里去了。 兔兔在门口哭的声音又引得他七姑八嫂的通通都出来看热闹了。发生了什么事？地震了吗？地震了吗？所有的兔兔都把他们的脑袋从各自的小家里伸出来看热闹。果真，这颗硕大的胡萝卜不仅裂成了几瓣，还把兔兔的家门也砸得裂了几瓣。哎呦，这是谁干的？这可是我花了好久才立起来的门牌啊！兔子爸爸看了十分的懊恼，兔子妈妈惊讶的嘴都裂成了三瓣。小鹰威武一看，哦哦，又闯祸了，我对不起，我就是想帮忙。得知自己的孩子又闯祸了，威武的爸爸妈妈又急急忙忙的飞来道歉。哎呦，真是抱歉啊，邻居们，我这孩子呀，他的确是非常的想要帮忙，不过显然他就是用了力气没用脑子呀，真的抱歉了。
啊，没事儿没事儿，哎呀，这门修修就好了。
温柔的兔妈妈赶快出来安慰大家，想要打圆场。
而且我看呀，小威武，您的确是威武，力气可真大呀，要是用对了地方，那可真的会成为我们森林里面最威武的好帮手呢。
谢谢兔爸爸兔妈妈对我的包容和原谅。下面我就想要做一些弥补，我能不能够帮助你们什么呀？
这个问题问得好。
兔爸爸看着内疚的小鹰，也忙不迭地出来打圆场。
我想最重要的帮助现在就是把我们的门给修好。
不仅如此，我还想要我的大胡萝卜。
小兔兔想着自己辛辛苦苦差点就能到口的晚餐，现在摔个稀烂，真的是心有不甘呐。
哦，没有问题，我现在就去负责帮助您修门，然后修好之后我再负责帮助小兔兔找另外一只硕大无比的胡萝卜。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呢，威武又开始立刻就想要出发了。可就在这时，鹰爸爸鹰妈妈及时阻止了他。嘿，孩子，你又来了又来了，你千万不要忘记自己刚刚是怎么失败的。你总想用最快的方法解决问题，但你知不知道，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大家一起要寻求答案，一起要拟定计划，这样才能够事半功倍，也才能够水到渠成地帮助到人呢。
毕竟爸爸妈妈从小告诉你的，去了解别人的需要比单纯的想要展示你自己威武的能力更加重要啊。
亲爱的孩子们，你觉得从这一则故事里你学到了什么呢？的确，想要爱人，帮助人，为别人做事，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品格和生命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别人真实的需要，而是为了展现我是一个乐于助人，是一个特别良善，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那就变成了另外一件事了。它会让我们的爱和帮助变味儿，它会让整个关系充满了危机。因为真正的爱是爱在对方的需要上，而不是爱在我的方便上。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这两者的区别吗？一者是为了对方的益处，一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所以我们有可能做尽好事，但是目的并不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而是让我们自己图个心安理得，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要行善积德。积德是为什么？最终还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自己所爱的人的好处。凡事不以荣耀神和祝福他人为目的的，任何的一种不单纯的动机，都会让我们帮助人的过程充满了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决定方法和态度，导致我们最终带给别人的不是祝福，而是一种压力，而是一种重担，而是一种让对方感觉到喘不过气来的有条件的爱。
就好像很多时候小朋友们也能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觉得父母亲对自己的爱也有这一种外天的一种很有压力感的有条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而很多的父母亲也是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成长起来的。其实这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一种从他所建造的健康的爱的关系里面出发而表达出来的爱的互动。所以今天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医治毕士大池子旁边的瘫子的时候，他直接问了他一个问题，是他最最需要去直面的，他生命当中真正需要回答的，就是你要得医治吗？也许这个摊子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他根本自己内心不相信医治，也没有寻求过医治，他已经习惯了摊在那里的生活，所以他总是用很多的借口来解释为什么自己没得医治，都是别人的问题，而没有积极的寻求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得医治、得释放和得重整的一个生命状态。所以当我们真正想要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找出别人真正的需要，而内心的这种真正的需要才是他们能够得到祝福的一个契机，一个切入点。而亲爱的小朋友，你敏感于别人在你生命当中的这些人的真正的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吗？你知道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需要是什么吗？知道爸爸妈妈的需要是什么吗？那你对他们的爱是根基于这些他们真实的需要去做出来的回应吗？还是说你图自己的方便，想当然的以自己觉得的方式去爱他们，或许最终并没有达到一个爱的果效。所以今天呢，正儿就鼓励每一个小朋友和爸爸妈妈都去问神和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该怎么爱才能够把神的爱彰显出来呢？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身边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我们呢最近这几天呢开始进行一个原生家庭的大揭秘啊。我们透过这一周的节目呢，子琳师母和真儿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清晰的思路，希望我们可以不单单去了解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如何去借着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和恩赐可以继续的成长和突破。讲原生家庭最后最终极的这个主权是在神那里的时候，我们除非是透过信心然后愿意接受，否则我们就一直会有这个身份的危机感。
是的，非常阿们真儿老师所讲的。真儿老师所讲的让我忽然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他们的那种态度和反应。他们在旷野当中被拯救以后呢，他们开始抱怨没有韭菜吃，没有肉吃，没有水喝，然后觉得太累这一类的。那当时呢，神责备他们说，你们这样子的抱怨呢，其实就是不信任神，不顺服神，是违抗神，是认为神是不爱他们的。
是，
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要给自己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醒。哪怕是在我们现在依然认为我们的原生家庭对我们造成的伤害远远多于他对我们的造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他是美善的。
是，
如果神在现在他拣选了我们，他在以前就一定早有一个美好的心意在那儿。所以呢，我们应该以一个感恩的心去思考，神会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原生家庭其实有很多 我们因为自己的情绪、自己的破碎而没有看见的一些美好的地方。
感谢主，绝对是这样。因为若我们在主里建立全新的一个身份的话，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件事情是我们的所有一切身份的根基的时候，我们再回去看，哦，我是我原生家庭，我父母亲的儿女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更整全的一个看法。
是，
你会发现说，哦，原来神今天对我的拣选也是透过我在我自己地上的父母亲带给我的这一个，即便是支离破碎的，是一个不完整的一个图画，但是我们毕竟是从父母亲，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出尝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意义，为什么我们要努力的活着，
是
因为我们是需要一个认同我们、接纳我们、看重我们的这种关系，才能够让我们有活下去的勇气。
是，
那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很亏欠的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父母亲永远是爱儿女超过儿女爱父母的。
是，
只有当我自己成为母亲，是养儿方知父母恩，我才会意识到说，哦哟，真的，即便是那一些完全不信靠主的、不认识神的父母，就好比说我的公公婆婆，他们在我先生的生命里面，我真的是看到了就是地上的父母能给的最好的爱了。
是，
一个也不求什么回报，就是真爱。当然这种爱也就是因为爱的有压力，因为重男轻女的一种爱，非常非常的爱他们这个孩子。可是我也在他们晚年的时候看到老人家的那一种，虽然有期待，但是他并不要求。那这个和儿女对父母的爱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是一种从上往下流淌的，上帝把透过父母亲对儿女的爱，让孩子们有机会去明白，原来天父上帝的爱也是这样无条件的，没有保留的，就这样流淌下来。
是，
那所以我也相信说，即便子灵师母分享自己的爸爸不懂怎么表达爱，但是他也在比如说选名字啊，在他有能力的这种情况底下做了他已经可以做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缺爱的这种状态里面成长，那他又没有认识神，他从哪里得到爱呢？他只能够按照他自己的能力已经做到极致，比如说我对我的儿女没有要求，我不成为儿女的负担等等这些。我觉得这本身也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传承吧。
是，
就是对于在其他的文化里面我看不到，就是在华人父母亲对待儿女的那种殷切。
是，
当然我想就是如果过头了那就不好了，因为我们很显然就是说他没有边界感的一种爱，可是你也看得到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维系家庭的那种重点就是血缘的关系，所以他特别的看重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是，
所以他可以认为说其他没有血缘关系都可以换，但是唯独这个亲情，这个血缘关系是不能够割断的。以至于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原生家庭的时候，你就是扯不断理还乱的一个，你没办法，如果不清楚怎么去处理它，它就会始终的不断的去影响你现在拥有的一种生活。
是，
我们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子灵师母，你的原生家庭爸爸妈妈有提到一些就是对你的性格方面的影响，那这个呢也是原生家庭所带给儿女的另外一个非常大层面的影响，就是关于我们的品格还有性格方面的一些操练，因为我们从小都是父母亲教导我们的嘛。所以你觉得在你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相信可能是阿姨，你母亲给你的影响更深一些。
是的，在我的性格方面，我在想有一些是在通过互动的过程当中就影响的性情，有些真的是基因上面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奇妙，好像就是通过基因就遗传了。还是像我所说的，像我和我姐姐同样都是被我妈妈用同样的方式来去教导的，但是显然她的很多性情跟我的就是完全的不同。
是，
那我的性情就很继承了我妈妈的很多的性情，很温柔啊，然后对于别人的情绪的变化非常敏感啊，然后呢特别希望别人能够开心，当别人开心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开心，那这点跟我 妈妈就是非常非常的像。
是，
她在教养我的过程当中呢，她是非常少有的，她那个年代如此细腻又敞开的表露她的爱的一个妈妈的样式。我一开始以为所有妈妈都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发现不是的。我的最深的一个印象是，因为我小时候是被放在外婆家长大的，那我小的时候你知道孩子大概三岁之前就没有什么记忆，然后三岁到五岁开始有些记忆，那我那些记忆呢就是支离破碎的，都是在外婆家的，那我没有感受到过那种被拥抱的那种感受，那我看到的我那个脑子里面的图片看到的这些大人的脸呢，好像都是很不耐烦的看我的样子。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有多调皮多讨厌的。但是当我五岁多我妈妈来接我要回去去上小学的时候，我还记得那种当时的感觉，我看到她脸上的那种就像看到小 baby 时候那种脸都开花的那种样子，然后抱着我又亲我，然后在我低着头，因为 我对他很陌生，很少见到他，很陌生，所以我低着头很害羞的时候，他就不断地低下身子来看我，那种感受真是非常非常美好。然后我闻到他身上的气味，我感受到他的拥抱，那一刻对我来说才知道那种爱是什么。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我后来长大以后才知道，我当时体会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爱是什么样的。那对于我来说，后来我自己的一个非常 dominant
自然的，
对，非常自然的一个爱的语言呢，就是肢体接触。我非常喜欢这种拥抱啊。后来在长大过程当中，每次见到妈妈，从妈妈上班回来，那第一件事情就扑过去抱着她。我也是一样以为这个是在家里面女儿和妈妈之间非常非常常见那种方式，后来发现并不常见。那这是她对我的一个塑造。那当然呢，他呢，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忧虑的人，他因为喜欢去希望别人开心，当别人不开心的时候，对他来说就是对他的价值的一种否定，所以这种比较负面的性情呢，也是带到了我身上。所以在我后来成长过程当中，我也是那个非常容易为未来忧虑，也非常讨好人的一种性格。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爸爸虽然在我生命当中基本上都是缺失的，但是很有意思，就像我前面说的，有时候遗传的力量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样产生的，
无法控制。
完全无法控制。所以等我后来长大了一点了以后，尤其是我在几年前开始上班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这种工作狂的这种性格，追求完美的这种性情，我只能说是可能是从我爸爸那儿传下来的。虽然我在小时候我很不喜欢他工作狂的这种性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潜移默化的进入了我这里面。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执拗啊，一件事情想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啊，这些我发现我都是从我爸爸那边继承到了一些。但是也就是这种严肃和认真，不愿意放掉一些细节的这种品格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对我的影响。
哇，我觉得很奇妙哈，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比如说基因里的东西。
是。
因为我看到我们真的是有，就像我们的长相，还有一些这种天生的内向外向的这种性格啊什么的。
是。
但是呢，也有好多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培养。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就会用那样的方法来训练我们，导致于我们后天呢，就会慢慢慢慢的走向原来我们不喜欢的，可能我们也会步入后尘。
是
因为我们无力嘛，我们没有办法去自控这些东西，都有一种就是为什么说讲到原生家庭就是失控的，你完全一开始就没有控制，到后来当你想到想去扭转的时候更没有控制了。这其实是提醒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带给我们儿女的一些影响是我们不得不来为之负责任的一件事情。
是，
除了我们的比如说基因啊这些东西，我们是知道我们都在寻找配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决定了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
他就已经决定了这个基因是不会变的。但是呢，这绝对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借口说啊，所以三岁看到老然后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改变。我们很显然会发现说 我们有可能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被训练成为某一种人，或者是不是某一种人，就是两种极端的分化。但是这些呢，都是主观意识上的一个刻意为之的，所以有些是客观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呢，却有很多的主观的因素是我们可以去认知到并且可以去改变的。
是的，
尤其是讲到这个性格方面，我也很喜欢子琳师母就是分析自己的这个过程，我想她是果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认识自己。
是的，
因为这是一个过程。那我也很相信说，你在认识了解自己的过程当中，是透过上帝的眼光，你才有可能看自己合乎中道，对不对？
是的。
一方面我们学习原生家庭的好多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说，如果我不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我们很容易偏颇的。
是的。
比如说好比你讲到这个工作狂，专注工作这个事情，你也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说，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品格。
是的。
比如说做某件事情的专注和忠心，不是追求完美，而是追求说我要做到我的极致，比如说我有时我就要做到十，甚至可能是 10.5 之类的。但是这是本来是应该做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在上帝的标准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被捆绑，就是我们擅长的东西也会成我们的捆绑。
是的。
好比性格里面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外向，一个极度外向的人，他是不能够体会一个内向的人他们的需要是什么的。
是的。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大家都能够留守我们的真爱住我家，子琳师母和真儿会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原生家庭的秘密。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拜拜。
手牵着手，当你跌倒